姐姐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，我系安琴姐姐，大家好啊！今日讲嘅故事叫做《高僧慈言的神迹传说》。话说响五代十国时期，响中印度摩羯陀罗国有一个僧人，僧人即系和尚啊。当时佢云游嚟到中国北部嘅契丹国，即是契丹民族建立的辽朝。在历史上的记载，有关慈慧法师的记载是非常少的。根据民间传说，慈慧法师曾经有神迹显现过的。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慈慧禅师从印度刚刚来到北方的时候，就是辽军大举入侵中原的时候。所以在中国的北部，辽军时常都大肆杀戮。当时辽太宗耶律德光带领着他的大军到了响堂山附近驻扎的时候，辽太宗亲自带领一队亲兵走在前面，忽然迎面见到一个老和尚，于是这个辽太宗就喝令跟他说：
你有几多个头在这周围走，难道你不怕死吗？
老和尚望了辽太宗一眼，然后不急不慢地说：
我佛慈悲，施主为什么你乱杀无辜？
辽太宗觉得很奇怪，他很高傲地说：
寡人要扫平天下，还会在乎一个挡住我去路的和尚吗？
他的神情很威严，好似一言不合就要喐手杀人咁样。但是这个老和尚微微一笑，接住又讲啦：
得民心嘅人先至系真正嘅得天下嘅人。
辽太宗听咗之后，真系有啲心动，起咗善念，于是就将佢个高傲放低，之后就问啦：
应该点样做好呢？
这个时候个老和尚即刻转了话题，就说了：
老僧，我只是想求一块立足之地，可以苟且度余生，希望施主成全。
辽太宗心想：
原来这个都是贪生怕死的凡夫俗子。
于是他就有意想捉弄这个老和尚了。
你说吧，要几大的地方？
老和尚微微一笑，伸出一只手掌，然后就讲了：
不大不大，只是一个手掌那么大就够了。
听完老和尚讲之后，辽太宗冷笑了一声，然后说：
好。
话音一落，这个老和尚的身体立即慢慢慢慢变大，比山还要高，全身金光闪闪。然后他伸出一只右手出来，他用着手量一量个地方，立即在唐山方圆几百里的地方几乎都笼罩着在他的手下面。他手掌的纹路覆盖着漳河、古阳河两条大河。老和尚手里面的禅杖发出的声音震彻天地。辽太宗和他的大军见到这个情形，立即跪地叩拜。在这个时候，老和尚就收起了他的神通了。大家都见到在响堂山石壁上面留下了老和尚的手印和他的影，而他的禅杖亦都在地下震出一个深坑出来。这位老和尚就是我们说的慈言法师。这个时候，辽太宗就恭请慈言法师随着他的军队为他们讲解佛法，而且还下命令要减少杀戮。辽太宗的大军没几耐就攻陷了开封了，后晋就灭亡了。当时的民众也都很害怕， 啱啱初信佛法的辽太宗就登上了城楼，对着中原的老百姓说，
我又是人，你们不用怕我，我要令到你们在这个暴政之下得到解决。
于是文武百官纷纷投降，老百姓亦都开始安定落嚟啦，各个地方嘅大事亦都纷纷投降。但系面对中原嘅富庶，辽太宗嘅贪心又越嚟越强啦。最后，太宗嘅贪念终于战胜咗唐太宗想得民心嘅善念，同埋对佛法嘅信心。佢唔再听慈贤法师嘅劝告啦。他下令辽兵以木马为名到处抢掠，还讲话这些叫做打草谷，他大肆抢掠，搜刮老百姓。当时很富庶的开封、洛阳和他们近几百里的地方的老百姓都怕了辽太宗的杀戮和抢掠，纷纷都离开家园，搞到开封、洛阳那附近几百里冇人敢喺嗰度居住。辽太宗又以犒赏三军、赏赐同埋慰劳军队为名，命令无论任何人士都要献出佢嘅钱财同埋所有嘅财物。佢将呢啲钱财财物统统都运翻辽国，搞到民不聊生，所以中原嘅老百姓纷纷都起嚟反抗。佢亦都下令杀害这些人来到泄愤，结果造成更多人反抗，他也都越来越难统治下去了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先体会到什么叫做得民心的人才是真正得天下的人。当时民心尽失，他想既然再统治不下去了，继续这样杀戮下去都不是办法，不如回到辽国。于是他就撤兵回国。当时慈贤法师亦都跟随他的大军去辽国。辽兵在途中遭到追兵的伏击，辽太宗被重重包围住在一座小城里面危在旦夕。他非常之后悔，他召见慈贤法师跟他说，
我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天要望我，我不能够带法师回去大辽同我的子民讲佛法。
慈贤法师见到他有忏悔的心就说了，
我早就算到大王有这个劫数，但是大王当初在响堂山有停止杀戮的善念，而且还有弘扬佛法的志向，我佛慈悲，我会帮你。
立即他就除了自己那对草鞋，建议辽太宗，然后叫人将这对草鞋挂在向北城门的上面。他对辽太宗说，
今晚我们就能够化险为夷。
辽太宗很相信慈贤法师的说话，就按照他的说话吩咐人将他对草鞋挂在向北城门上面。到深夜的时候，北城门上面出现了一大批的天兵天将，这些伏兵见到这么多神迹就立即撤兵，辽太宗就脱离了困境，辽大军就继续班师回朝。因为杀戮和抢掠太多，辽太宗最后依然是没有逃离死劫，他在回国途中病死了在栾城。栾城是今日河北省石家庄的栾城区。几个月后，大军终于都回到辽国国都，辽国的新国君登基了。新皇帝听闻慈贤法师的事迹，准备召他入宫，但是有一位大臣说，
我听说得道之人一定神通广大，不如陛下考下他咯，看看他的修为到底去到哪一个层次。
于是就落了一道宣令给慈贤法师，是命令他听日要去见大王，但是不准经过皇宫的门口入去。当慈贤法师收到这道圣旨之后，笑了一笑，什么说话都没说。第二日到了约定时间， 慈贤法师去到了皇宫的门口，见到皇宫的门啊，全部都锁住了。于是慈贤法师就运用他的神通腾空而起，然后从天空中降落入大殿里面。向皇宫里面的守卫以为有刺客啊，就大声喝过去，
什么人够胆擅闯禁宫？
慈贤法师就回答讲了，
是小僧慈贤奉旨入宫。
新皇帝立即叫侍卫退下，然后对住慈贤法师讲，
法师你从天而入。
慈贤法师讲，
是啊，得到圣果的人上天落地不在话下，都是很容易的啫。
新大王接住又讲了，
点解凡夫俗士居多，得道的人咁少嘅？
慈贤法师就拎起手里边嘅杯，一直倒水落去，一直倒，一直倒，直至到啲水都流晒出嚟啦。其他人都唔知慈贤法师咁样做系咩意思。法师就讲啦：，
凡系装满咗烦恼同埋愚见嘅人，就好似呢只茶杯咁，水满咗之后，自然就冇办法再装入去噶啦。世上面嘅人揽住咁多烦恼观念唔放，又点样可以听到圣贤嘅教化呢？
大家都非常之钦佩善贤法师，新皇帝亦都立即册封善贤法师为三藏法师。由嗰阵时开始，善贤法师佢就住响大辽国嘅国内啦。佢用佛法嚟教化众生，佢个弟子五代都响辽国嗰度弘扬佛法，教化百姓，为佛法响北方流传起嚟，起咗一个好大嘅作用。有好多资料将慈贤法师亦都叫为五代时期嘅高僧嘅。慈贤法师圆寂之后，留低咗不坏嘅身体，供奉响河北武安市活水乡口上村嘅定慧寺。后人亦都为佢多次贴金塑造金身，一直辗转保持流传到而家。响2017年7月，武安市专业人员派人去定慧寺，用 X 光线仪器响现场检测，发现前贤法师的前额骨、眼腔骨、口腔、牙齿、肋骨、脊椎这些人体的组织，甚至乎是关节的结构都非常完整，骨质密度也都很好啊。甚至连死了之后最容易腐烂的大脑也都完好无损，用现在的现代科学的方法是确实了证明这个是一个不坏的肉身，是佛法修炼产生的神迹啊。这一点当时连大陆的新闻都很多报道，不单止是善贤法师的肉身不腐，在中国大陆还有很多得道高僧的肉身，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肉身都不腐的。这样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神佛的存在？究竟人是不是可以通过修炼成为神佛？值得我们去想一想啊。今天跟大家讲的高僧慈贤神迹传说讲到这里就讲完了，要跟大家讲声拜拜。